生命信息第四章，住在葡萄树里实行的路，第一部分。历世历代以来，许多学者哲人毕生钻研宇宙和人生的意义，但是至终无人找出恰切的答案。然而主在约翰15章里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葡萄树枝子和栽培的人的例子，一点不差的把这个启示出来。我在56年前十多岁的时候就得救了，从那时候起我从未跌落下去。然而在我早期的基督徒生活中，有许多年的时间我不知道什么是神的经纶。那时我拼命爱主，读圣经，对人做见证，可是我对神的经纶一无所知。经纶这个字用在新约里，希腊文的意思是一种行政，分配一些东西，是管家职分，好将一些东西分配到某些器皿里。有一天，我看见了，神拣选救赎我们有一个目的，这个目的高到一个地步，人的头脑没有办法领会得来，这就是三一神，无限的神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这些人里面。那时我才晓得为什么神把我们创造成三部分。我们外头有一个身体，里头有一个灵，中间有一个魂。就像手套是为着手造的，照样我们也是为着让神进到我们里面而设计的。基督教错误的观念。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印象，以为我们必须为神做点事情。基督教把这个观念灌输到我们里头。我们应当侍奉神，传福音，拯救灵魂，改良行为，孝敬父母，爱仇敌，还要仁慈谦卑。多年来，我就是想要做这样的基督徒，从来不知道神不要这个。神不要你凭自己为他做什么。假如他要做点事，他自己能做得来。当他创造这个宇宙时，只说一说话，宇宙就有了。他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不要你这么辛苦来做工。整个人类及所有的宗教都远离了神的目标。神要我们接受他做生命，这位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。在基督之外，你找不着神。基督就是神，是实际的神，不是理论的神。这位神要成为你的生命和人位。意象。在我清楚这件事之前，我恨我的罪，恨我的恶行，恨我的坏脾气。我想要爱主，为他做工。但是有一天主说，孩子，我不要你，我要我自己。即使你不丑，即使你可爱、美丽，我还是不要你。你永不能满足我，我要我自己。但必须是我自己在你里头。只要你接受我，把你自己摆在一边，我就喜乐了。我看见了那个异象时，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怜悯我，从今以后我绝不再凭自己活了。在那次祷告之后，我觉得我长了翅膀，我想要冲到街上对每一个人大声说，从今以后我要凭基督而活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是40多年前的事。意象的影响。但是在这样的经历和这样的决心之后，我还是不能更多彰显基督。我多半还是彰显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生来就是这个样子。我被养大，我受教育，也都是为了彰显我自己。我一辈子都是这么做的。然而事实上，我并没有抓住这个意象多少，反而是从天上有东西抓住了我。这东西控制我，引导我， 在我凭自己活着的时候一再的提醒我，在我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这个意象就来了，我就看见又是你，那个就是你的自己，我就会做到一半停下来。假如你看见了这个意象，这个意象就会拯救你脱离挣扎。神不要弟兄们凭自己去爱自己的妻子，也不要姊妹们凭自己去顺服自己的丈夫。神不要你爱，也不要你恨，而是要你凭他活着。这个不是宗教，不是伦理，乃是基督。保罗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，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他，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。我要恨，就要凭基督恨；我要爱，就要凭基督爱。这样的看见会救你脱开辩论。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基督徒时，我爱主，爱圣经。凡是我认为错的道理，我就征战。我年轻时就受点水礼，有一天我清楚点水是错的，从那天起我就为进水而战。但是有一天我说，我为什么为进水而战呢？点水不是基督，进水也不是基督，他只要他自己在我里面。这些日子在召会中有人在讨论，到底要在家里聚会呢，还是要在会所里聚会？有些人甚至说他们喜欢到海边去享受主。我们一定要停止所有关于聚会方式的谈论，没有一个方式是错的，也没有一个方式是对的，只要我们有基督，什么方式都对，没有他，什么方式都是错的。愿我们忘掉一切的争辩，回到中心线，基督自己。住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就在这一节里描绘出来了。不是为基督做工，而是住在他里面。主说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他的意思是，只有我们住在他里面的时候，他才能住在我们里面。假如我们不尽我们这一分住在他里面，他就不能尽他那一分住在我们里面。假如你和别人吵嘴，说话恶毒，主能住在你里边吗？不能。为了让他住在你里面，你首先必须要住在他里面。主不是说我们要进到他里头，他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。这意思是我们这些枝子已经在基督里面了。住的意思是停留，有些版本就是这么翻译的，你在那里就停留在那里吧。假如我的胳膊不留在我的身体上，它就和一切生命的供应隔绝了。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了，在我们信主耶稣的那一天，这件事就发生了。住的拦阻，我们怎样能经常住在基督里面？以收音机为例，收音机里头有一些复杂的机件，这些机卷全得正常发生作用，才能把空中的电波接收进来。只要有一点简单的东西发生故障，收音机就不管用了。我们也是如此，我们这个人也相当复杂，里头有良心、心思、意志和情感。假如这些没有加以正常的调节，属天的电波就进不来。只要一键失灵，这部收音机就不管用了。比方说，我们的良心只要有一点控告，我们住在基督里就受了障碍。我们都知道，人是由体、魂与灵组成的。我们的灵有一大部分是良心， 把魂的三部分，心思、情感、意志，加上良心，就有了心。灵还有两部分，直觉和交通，不属于心，只有良心是灵的一部分，也是心的一部分。请看附图，人的各部分，体、魂、灵，心思、良心，情感、直觉，意志、交通。良心的重要性，在一切神的造物之中，只有人类有良心，这就是里面控告或辩论的那部分。你对付良心时，你同时对付了你的灵和你的心。假如你的良心从来没有受过对付，对主来说，你就没有用处。收音机有一个小的接收器，没有它就不灵了。收音机的涂漆可以剥落，但只要接收器是好的，就还是能用。我们的良心也是这样，它必须保持良好的工作情况。我们初初听福音时，主要求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承认我们的罪就洗净了我们的良心。没有悔改和认罪，你就不能得救，神的灵也不能进到你里面。只要你一悔改一认罪，圣灵就进到你里面。认罪越彻底，你里面就越得着圣灵，洗净良心，然后圣灵就经过我们洁净的良心进入我们里头。没有这样的洗净，他就不能进入。希伯来九章十四节说，基督的血洁净我们的良心，使其脱离死刑，叫我们侍奉活神。不要以为侍奉活神意思是为他做点事情，在圣经里侍奉他的意思乃是接触他，接受他，让他灌输到我们里面。正确的侍奉神或敬拜神，乃是我们向他敞开，使他能将自己注入到我们里头。这样的一个侍奉需要一个洁净过或洗净过的良心。基督的血洁净我们的良心，使我们可以侍奉神，不是道理上的神，乃是活神。在马太五章三节，主说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。若没有洗净了的良心，你的灵就不可能贫穷。接着在八节他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。清洁的心也需要一个洗净了的良心。认罪，我们需要到主那里去对付我们的良心。你也许感觉你只有一点点不重要的事需要认罪。假如你只认这么一件罪，这样起头的认罪会是一个小的转弯，领你进入高速公路。那时你可能发现你需要一点长的时间来好好彻底的认罪。当你刚刚要这样来向主对付的时候，也许电话铃就响了。只要你注意电话铃，你就得花一些力气再回到你认罪的高速公路上。你认了两件罪之后，也许电话铃又响了，这次可能是人打错了号码，这是诡诈的仇敌。你最好能够离开电话，离开别人，或者至少把电话筒拿下来。如果你和别人同寝室，你可能需要找别的地方，使人不能打扰你。只要你一跪下，或者一坐在主面前，向他敞开，你会发现你有好长认罪的路要走。你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来认你所有的缺失、弱点、恶行、犯罪和肉体。 当你开始打扫你的房子时，可能会以为能在15分钟内做完，但是等你着手来做时，会发觉到处处都是肮脏灰尘。你就像你的房子，在你全人的每一角落、每一个房间、每一个架子上都有尘垢。你的眼睛被你所看见过的罪恶事物污染了，你的耳朵因听闲话而受到玷污了，你的嘴巴由于散布闲话也需要得着洁净。洁净良心的影响。在这样一次认罪之后，你会不愿意回家，你会害怕又要听见更多的闲话。洁净一块熏污的窗户要花好大的功夫，一旦洁净了，你会尽力不让它再弄脏。这就是为着基督进入你里面保持一个干净的入口，这个入口就是你洁净的良心，会保守你远离闲话。对灵和心的影响。因此，我们若要住在基督里面，首先需要一次彻底的认罪，来洁净我们的良心。一旦你的良心洁净了，你才能够在灵里贫穷。你再也不会觉得你懂得这么多了，你会谦卑下来，并且渴慕对主有真实的经历。假如你骄傲，你的灵就不向主敞开，他就无法住在你里面，洁净你的良心，会产生一个敞开的灵。认罪进一步的影响是洁净你的心，因为你的良心是干净的，你的心就会纯洁。我亲自走过这条路，这不是读圣经读出来的道理，反之，这是根据我走过的一切经验，为你们所画出的一张地图。对心思、情感和意志的影响。如果你的良心不洁净，你的灵不向主敞开，如果你的灵里不纯情，心里不单纯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思？你的心思会马虎而迟钝。你可能来到聚会中听信息，但是不久之后你会下结论说，所有的信息都差不多。对你来说，天和夫差不多，大和太也差不多，你没有鉴别力。然而，一旦你的良心洁净了，你的心思就会敏锐，你的鉴别力也会精明。没有什么人，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骗得了你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一个健全清明的心思。每当你听到一篇信息之后，你的心思会很敏锐，把握并印证所说的话。洁净的良心也会影响你的情感。在你彻底承认自己的失败和弱点之前，你的情感好像温水。假如你的情感是冷的，你会到娱乐场所去，你不会来聚会。然而，一旦你认过罪，你不冷不热的情感就会着起火来。你会宣告说，主耶稣，我爱你，我为你发烧。你的意志也会从顽固转变为顺从，你会享受顺从，不论大事小事，你会乐意顺从。住的关键。你若有这样一个洁净的良心、敞开的灵、纯洁的心、清明的心思、爱的情感和顺服的意志，在你全人里头就会有一道主的水流，你定规会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会住在你里面。这就是让主天天加到你全人里的路。关键在于彻底的认罪，没有彻底的认罪，这篇信息只是一个道理而已。活出基督。 愿我们都仰望主，使我们能看见神经纶的独一意象。他独一的愿望就是我们能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和人位，并且凭他活着。因着住在葡萄树里，枝子就结出果子来。同样的，我们结果子乃是生命的流出。这不是一个工作，而是我们的生活。我们的聚会，我们的传福音也是如此。我们的福音乃是我们活出来的基督，这也会顾到开展，却不需要我们筹划。在基督教里，几乎每一件事都是做，但在主的恢复里，每一件事都应该是活，凭基督而活，并且活出基督。